不寒而栗，中共推出核酸洗脑歌，毒害小朋友。聚焦中共，四方安全对话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武力改变现状。提防中共技术剽窃，日本政府要求大学加强对留学生背景审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5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国大陆核酸检测已经成为常态化。日前，中国网络社交平台热传的一首灌输做核酸的儿歌，引发舆论热议。有中国网民惊呼，太恐怖，救下小朋友。网络流传的小朋友课本截图显示，这一首改编的儿歌用幼儿的语言，将红色盖的采集试管和白色棉签描述为红管管白签签，要小朋友一起排队做酸酸，做完酸酸吃饭饭，吃完饭饭等丹丹，丹丹出来继续排队做酸酸，留在家防官官，不能出去胡喘喘，胡喘喘可能得官官，搞不好要瞓板板。这首所谓的做酸酸儿歌，除了普通话版之外，还有大同小异的各地方言版。有些地方是唱读歌词，有些是将小朋友演唱的录音放在网络上面播放。有中国网民在微博发长文表示，歌词首先是用词不当。他指出，例如瞓板板这个词是来自川渝云南地区的方言，意思是瞓在棺材板上面，是死亡的意思。这首歌原来的文字是红山山白干干，吃完一起瞓板板，瞓板板瞓罐罐，然后一起埋山山，是告诫大家不要食用毒蘑菇。这名网友指出，歌词入面有一种民族禁忌的恐怖感，用在宣传上面很不妥。中国网民对此极为反感，有人愤怒地表示，真是只能够爆粗，叫小朋友唱这些东西，反反复复的叠音，无限拓宽对地狱的想象。恐怖童谣，新型恐怖片，耳仔和智商被双重强暴，糟质小朋友真是不怕报应吗？邪恶两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了，真是太毛骨悚然了。年轻人看到这些，还会想着生小孩被你们祸害吗？真是要最后一代了。还有网民愤怒地建议，各级宣传官员屋企适龄的儿孙当街演唱这首歌。发表长文的网民表示，这一种宣传的潜台词就是不做核酸或者违反防疫要求，后果很严重，在潜意识入面加重了民众面对疫情的压力。最后就是宣传太过幼稚化，而过度的简单幼稚就是一种粗暴，背后就是一种反智行为。如果民众长此以往在各个领域都接受着简易思维的教化，会令思想更加单一。这名网民还以此前官方宣传的一起打苗苗一起喵喵喵喵的宣传语为例指出，这样固然令到宣传更为亲民或者更加容易被接受，但亦都正正是令人反感的地方。为了寻求传播的便利，行为幼稚化，而不是理性科学的态度。5月24号上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登场。四国领袖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坚决反对旨在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胁迫、挑衅和单边行动。联合报报道指出，这一次峰会可能触及的议题包括因应中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韩以及经济合作等等四大部分。根据联合声明，各国在峰会入面讨论了各自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并且评估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其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正面挑战，并且强调不应该容许类似的事件在印太地区发生。 根据声明，会议仲将会致力于通过共享威胁信息来改善国家的防御和关键的基础设施。中央社报道指出，虽然四国存有分歧，但是仍然努力在当前的松散结构之下，将四方安全对话发展成一股更加实质的力量，反制中共日益扩大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四国宣布计划未来五年之内对区域内的基础建设计划投资至少500亿美元，同时宣布了一项被认为是加强监控中共行径的海事监督倡议。因为中共出动军机和海上演习以及渔船越界的做法已经令到区域内越来越不安，被认为是在刺探印太区域的防御和红线。中共二十大之前，中共内斗无所不用其极。5月23号，中共陕西省举办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理论研讨会，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出席会议。两当兵变是习仲勋等人1932年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的武装兵变。习仲勋在中共派遣之下，在国民党将领杨虎城的部队入面暗中策反，趁部队换防的时候发动兵变，将200多名士兵改编为中共红军。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同时，中共在后方一边策反国民党的军队来壮大自己，一边避免同日军正面接触，保存实力。两当兵变是一个例证。美国之音早前亦都报道说，中共中央在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但这一份宣言不是号召民众首先抗日，而是先组织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中共陕西省举办的纪念两当兵变研讨会不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这一场研讨会有助于习近平强调自己的红色血统，强调习家在中共建立政权过程入面立下的所谓功劳。有意思的是，同习仲勋一起主导两党兵变的中共党员李炳荣在国民党时期一直做统战工作，可以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文革期间，年近70岁的李炳荣被扣上彭高习代理人的高帽进行批斗，被温牛棚。1971年冬天强制劳动的时候脑溢血发作导致偏瘫，在8年之后过身。习近平自己亦都因为习仲勋的原因，在文革入面被打为小反革命。但是在中共内斗入面，这一些遭遇反而成为他炫耀血统的工具。央视最近推出帮习近平造势的50集影片《足迹》，用不少的篇幅描述习近平上山下乡的经历。香港明报在5月23号引述北京政情观察人士说，除了核心的称号之外，习近平将会在中共二十大正式获得领袖的尊称，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人。但是观察人士也都指出，中共和习近平目前各有危机。对中共来讲，摇摇欲坠的经济随时可能崩溃，并且危及中共政权合法性。对于习近平来讲，首当其冲就是中共内斗。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韦健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5月23号在大纪元发文说，内斗是中共特色，只要中共存在一日，中共将会继续内斗下去。在中共的内斗入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枪杆子。当前以江增为首的反习势力搞得很厉害，但是他们一来没有掌握军权，二来都有严重腐败把柄在习近平手上。黄友群注意到，最近的反习传言已经越来越危言耸听，甚至说习近平已经卧床不起。他认为这些恨不得习近平即刻玩完的传言，或者会迫使习近平落狠手，不排除今年夏天会有副国级甚至正国级的高官落马。从三月下旬至今，封控两个几月的上海居民终于盼来了所谓的解封，但是居民仍然不能够出小区。居委会说， 你可以从新闻入面出去，但是不能够从小区大门出去。更加有网友说，公交开了，地铁通了，工厂复工，商场开门，只不过是人仲是被封住。还有更加离谱的，上海黄埔豫园小区居民发送短片给希望之星，说他们小区居民5月23号夜晚在凌晨1-2点钟的时候，突然间被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惊醒，没办法入睡。他们后来发现有好多人正在偷偷地施工，将小区入面每个通道的出口都用木板封住。天光之后，居民去居委会质问话，你们大大方方日头整不得的吗？硬是要晚黑偷偷摸摸。几时解封啊？大家都认为要解封了，现在搞成这样，剥夺我们的人权。短片入面的居民说，没结果，两点钟一直在下面跟他们说，没人解释，没人答复。上海居民崔先生说，现在上海转阳性病人啊，拉去封仓啊，大部分都是在半夜搞，他们考虑这样影响会小一点，因为你这个是违法的。那有些居民会讲出来的嘛，大家一传十，十传八，不懂法的人也都觉得他们违法了。在晚黑偷偷地这样搞，就不会惊动居民。现在上海出现了一种什么状态呢？好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无政府的状态。本来下面的人从来都没做过比较有实权的事，譬如说卫健委，老百姓都没听过有这个部门。现在他管了个生杀大权，权力大到不得了，他想拉哪个就拉哪个，公安都要听他的。现在上海哪个部门电话能够打得通？这个是文化大革命啊，不是什么防疫抗疫了。另外一条上海退休老教授和居委会的人员讲道理的短片也都在网上热传。这名教授奉劝居委会的人，做事要动下脑筋，不要被政府利用来做替罪羔羊。他说，文革的时候听毛泽东话的三种人都坐监了，所以你们做事要动下脑筋。长期以来，中共利用留学生等等途径获取先进国家尖端技术的行为已经引发国际戒备。很多西方国家采取各项严格措施，防止大学校园的间谍行为。本来对外籍学生审查宽松的日本，近期亦都突然要求加强审查，以防止技术外泄到中国。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在当前供应链受损、知识产权盗窃和数字攻击等等现象日益频繁的背景之下，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最先关注的因素，也都是外交合作的重要领域。美国近年逮捕了众多来自中国学术界的人士，并且控以间谍罪，这个无疑敲响了日本执政者的警钟。日本政府5月开始实施新的规定，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大学必须对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进行背景调查，将那些和外国政府以及国防相关机构有联系的人员标记出来。报道指出，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对相关规定表示欢迎，并且承诺美国将会寻求新的途径来帮助日本及其高等院校抵御真实而严峻的安全风险。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海里诺·布达洛夫少将5月23号在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月之前在一场暗杀入面幸免于难。布达洛夫说，普京受到来自高加索地区成员的袭击，他透露这一场袭击已经不单止是谋划阶段，普京甚至确实受到攻击，但是这一次行刺没成功。布达洛夫亦都强调，虽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但是它确实发生了。高加索地区由亚美尼亚、亚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南部部分地区组成。乌克兰真理报说，对布达洛夫少将的完整采访将会在5月24号公布。布达洛夫一直公开批评普京，他还在电视上说普京患有癌症和其他疾病， 心理和身体状况都非常差。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